大家一块吃饭，吃得很痛快。铃把汤洒了杨一身，杨没哭，妈也没打铃。饭后妈收拾家伙，英灵与牛羊和爸玩了半天。老李细看了看儿女，越看越觉得他与他们有最密切的关系。鹰的嘴鼻子和老李的一样，特别是那对大而迟钝的眼睛。老李心里说，大概我小时候也这么黑。灵的胳膊短腿短，将来也许像他妈妈那样短粗。儿女的将来渺茫，鹰在像我，灵在像他，不，一定不能。但是管他呢。灵，来叫爸爸亲亲。亲完了小肉葫芦，他向厨房那边说，我说灵没有件体面的袍子呀，那不就挺好看的吗？他还有件紫的呢，留着出门穿。留着你那件臭紫袍吧，老李心里说，有给灵做件新袍的必要，打扮上一定是个可爱的小女孩。希望母亲也来看看灵的新衣裳，虽然新衣裳还八字没有一撇。晚上见，灵。老李在屋门口停了一停，他没出来。东屋的门开着点缝，老李看见一个人影，没看清楚，只觉得一件红衣那么一闪。一大蒲包果子，四张风景相片，没有上款的中堂与对联，半打小洋袜子，张大嫂全副武装来看李太太。在大嫂的眼中，李太太是个顶好一百成的乡下人。大嫂对于乡下人，特别是妇女，十二分的原谅连续，而且愿尽全力帮助指导。她由一进门嘴便开了合，直说的李太太的脑子像转疯了的留声机片，只剩了张着嘴大口的咽气。张大嫂可是并非不真诚，更没有一点骄傲。对于乡下妇女这个名词，她更注意到后一半妇女。妇女都是妇女，不过乡下这个形容表示出说话带口音，一切不在行，可是诚实直爽。这个只要一经张大嫂指导，乡下妇女便不久会变成一百成的漂亮小媳妇儿，这是自信，不是骄傲。英和玲是一对宝贝，大嫂马上非认玲做干女儿不可，也立刻想起家中橱柜里还有一对花漆木碗，连三的抽屉里西边那个有一个银锁，系着一条大红珠线锁子，非认干女儿不可。现成的木碗和银锁，现成的铃，现成的大嫂，为什么不连结起来呢？李太太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露出牙，没露出任何意见，心里怕老李回来不愿意。大嫂看出李太太的难处，不用管老李，女儿是你养的，来给干娘磕头，铃。李太太一想，本来嘛，女儿是自己的，老李反正没受过生产的苦楚，立刻叫灵磕头。灵把大拇指放在嘴内，眨巴着眼，想了一会儿，没想好主意，马马虎虎的磕了几个头。磕完头，心中似乎清楚了些，不觉得别的，只觉得有点骄傲，至少是鹰对鹰骄傲，因为鹰没有干妈。他过去拉住干妈一个手指，哼，干妈却是干的，因为脸上笑得都皱起来，像个烤糊了的苹果，红而多皱。鹰撅了嘴，要练习练习磕头，可是没有机会。大嫂笑着说，我不要小子，小子淘气，看我这干女儿多么老实。哎，可是你等着，鹰，赶明儿我给你说个小媳妇儿。要轿子娶还是用汽车？火车娶。鹰还没忘这次由乡间到北平的火车经验，用火车娶媳妇儿，自然无需再认干妈，于是鹰也不撅嘴了。因提起小子淘气， 大嫂把天真的历史，从满月怎么办事，一直到怎么没说停当太古寺街齐家的姑娘，一气呵成，说得天翻地覆。最后告诉你，大妹妹，现在的年头养孩子可真不易，尤其是男孩子，坏透了。大妹妹，你提防着点老李，男人从16岁到66岁，不知哪时就出毛病，看着他。我说看着他，别多心，大妹妹，您是乡下人，还不知道大城里的坏处，多了，无穷无尽，男女都是狐狸精，男的招女的，女的招男的，三言两语得勾搭上了，咱们这守旧的老娘们就得对他们留点神。李太太似乎早就知道这个，不过没听张大嫂说明之前，不敢决定相信，也不敢对老李有什么布置。现在听了大嫂，况且又是灵的干娘的一片话，心中另有一个劲儿了。是的，到了北平，她与丈夫是一边大的，老李是一家之主，即使不便否认这点，可是她的眼睛需对这一家之主留点神。但是她只有点头，并没发表什么意见。谈做活计与做饭，她是在行的，到大城里来怎么管束丈夫还不便于猛进，况且焉知张大嫂不是来试探她呢，得留点神，你当是乡下人就那么傻瓜呢？待两天再来，我可该走了，家里摆着一大片事儿呢。大嫂并没立起来，干女儿，明天看干妈去，记着堂子胡同九号，堂子胡同九号，堂胡同走啊。灵一点也不晓得这是什么怪物，吃了晚饭再走吧，大嫂。李太太早就预备好这句，从头一天搬来就预备好了，可是忘对张大哥与丁二爷说了，抄的丈夫直皱眉，这可得到机会着不上了。哎，改日改日，家里事多着呢，我可该走了。大嫂又喝了碗茶，最后大嫂立起来，干姑娘，过两天干娘给送木碗和锁来。又坐下了，因为啊，也得给英拿点玩意儿来，是不是？英，我要个。英想了一会儿，木碗，干妈，干妈是灵的。嘿，看小干女儿多么厉害，我真该走了。大嫂走到院中，西屋老太太正在院中添炉子，大嫂觉得应当替李太太托付托付，虽然自己也不认识老太太。老太太，您添火呢？哎，您可别那么称呼我，还小呢，才65。屋里坐着。老太太添火一半呢，是位在院中旁听，巴不得借个机会加入谈话会。贵姓呀？啊，姓张。哦，那天租房的那位，可不是嘛，他和这李先生同事，好朋友，您多照应点。大嫂拉着铃看着李太太，还用嘱咐，近邻比亲，大奶奶可真好，一天连个大声也不出。老太太也看着李太太，两个孩儿们多么乖呀。我说，英，你的牛呢？没等英回答，我就是爱个结结实实有人缘的小孩，看灵的小肉脸多有个趣儿。您跟前有，哎，别提了，一儿一女，女儿出了阁，跟着女婿上南京了，一晃10年了，始终也没回来一次。小子呀，哎，老太太把声音放低了些，别提了，已经娶，他向东屋一指。哎，简直说着，已经娶了这么个又体面又明白的小媳妇儿，会又在外边，不用提了，3-4个月没回来了，老了老了的，给我这么个报应，不知哪辈子造下的孽，这么好个小媳妇儿，年轻轻的，叫我看着心焦不心焦，又没个小孩儿。玲儿，你可美呀，认了干娘了。 老太太大概把张李二太太的谈话至少听了一半去。灵笑了，爽性把食指也放在口里。改天再说话，老太太，咱们这做妈妈的一人有一肚子委屈呀。您别那么称呼我，您大，我小呢，才49，也忘了您贵姓呢？姓马，也没到屋里喝碗茶。改天特意来看您。马老太太也随英们把张大嫂送出去，好像张大嫂和李太太都是她娘家妹妹似的。老李下了衙门，到张大哥家去取对联，他一点也不愿意去取，不过张大哥既然说了不去，显着不好意思。老李顶不喜欢随俗，而又最怕驳朋友的面子，还是敷衍一下好吧。他到了张家，大嫂刚从李家回来。哎，亲家来了。老李一愣，不知怎么会又生了亲家。大嫂把认干女儿的经过从头至尾有知天业的讲演了一番，老李有点高兴。大嫂既肯认灵做干女儿，灵必是非常的可爱，有许多可爱的地方她自己大概还没看到。大妹妹可真是个俏实的小媳妇儿，头是头，脚是脚，又安稳又老实。大嫂讲演完了干姑娘，开始褒奖干姑娘的母亲，从干姑娘的母亲又想到干姑娘的父亲。老李，亲家，你就别不满意了，还要什么样的媳妇儿呀？干干净净，老老实实得了，况且有这么一对虎头虎脑的小宝贝儿，放下你们年轻小伙子的贪心吧，该得就得，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比什么也强。看那个马老太太。
哪个马老太太？
就是你们西屋的街坊。老太太命才苦呢，娶来一个一朵鲜花似的小媳妇儿，儿子会三四个月没家来呀。我要是马老太太，不咬那个儿子几口才怪呢。正说到这里，张大哥进来了。
你咬谁几口啊？
他似乎以为是背地讲论他呢。
嘿，放心，没人咬你的肉。臭，我们这儿说马家那档子事儿呢。
张大哥自然知道马家的事儿，急忙点上烟斗，左眼闭上，把大嫂的讲演接过来。
老李租的房是马老太太的，买过来不久，嘿，买上了当，木价不好，工也稀松，老太太还能买得出什么漂亮东西？
老太太还能买得出什么漂亮东西？张大哥顺手把妇人，连张大嫂也在其内，不会办事给证实了。买过来之后，马家本是自己住自己的房，搬来不久就办婚事。大概因为有喜事才急于买房，因为急买所以就买贵了，一点也不应当算个上当的原料。又看了大嫂一眼，马老太太的儿子那时节是在中学里教书，娶的是个高小毕业的女学生，娘家姓黄，很美。结婚不到半年，张大哥的眼闭死了。马先生和同事的一位音乐教员有的是，先是在外同居，后来一起跑到南边去，3-4个月没回来，3年也未必回来。张大哥结束了这段叙述，天平不准。因为儿子跑了，所以老太太把上屋让出来，租几个钱，加上手里有点积蓄，婆媳可以对付着过日子。老李知道大嫂已把对联送去，大哥的讲演又告一段落，于是告辞回家。大嫂没留他吃晚饭，哎，快家去吧，等和李太太一块来的时候，我再给你们弄点什么。告诉玲，过2天干妈给送木碗去，别忘了。老李心中的红衣人影已有了固定的轮廓，姓黄，很美，弃妇，可怜虫。爱是个最热同时又最冷的东西，设若老李跟谁，不管谁吧，一同逃走，
妻子女将要陷入什么样的苦境，不敢想。张大哥对了，俗气繁庸可能是，可是能用常识杀死浪漫，和把几条被浪漫毒火烧着的生命救回。从另一方面说，常识杀死了浪漫，也杀死了理想与革命。老李又来到死胡同里，进是无路，退又不得劲儿。玲，小丫头片子，可爱，张大嫂的干女儿，俗气。到了家，妈爸，黑小子在门口等着他呢。爸，玲有了干妈，张大嫂子过两天给送木碗和银锁来。我呢，我认妈妈做干妈得了，你给妈点钱，叫妈给我买木碗，不要银锁，要两只匹马。你给我的那只我并没使劲儿，可也不知怎么就破了个窟窿，怎么吹也吹不起来了。老李一生似乎没这么笑过。爸，东屋的大婶儿还替我吹了半天，也没吹起来。大婶儿顶好，顶好看了，大眼睛像俩鹰直翻白眼儿，俩小月亮，那手呀又软又细，比妈的手细得多，妈的手就是给我抓的痒痒好，那净是刺儿。妈听见，不揍你啊。老李不笑了。